各位弟兄姐妹，祝你平安。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平安啊。声音不太像很平安的样子啊。我们要有来到神的家中，我们要有点力量啊。现在日后大家都很平安吗？好，也可以啊。OK， 好，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准备我们今天下午的主日崇拜。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我们的主日崇拜，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要唱第一首诗歌《我的神，我敬拜你》，是用我们的投影片来来一起来唱哈。 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恩典，因为你是丰富的神，你也是蛮有慈爱的神。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求主你的恩与你的灵与我们同在，用你的灵来光照我们，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主日崇拜，让我们心里会存着一颗感恩的心，也存着一颗忏悔的心，来到你面前，用你的灵来光照我们里面的深处，让我们里面没有隐而未现的罪，让我们不致走向任意妄为的罪。主，你谢谢你时常与我们同在。主，我们也依靠你的圣名来走我们往后的人生的道路。主，我们知道我们年岁有多少，我们不太知道，但是我们在每一天每一时候，求主你的恩典，你的话语常常在我们心里响起，让我们思想主你的话语来警惕我们，在这未来的人生的道路上，主，我们往往要时时刻刻的要依靠你，也仰望你。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的主日崇拜，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在我们心里，能够扎心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在你面前能够有个很好满足你的敬拜。主，我们谢谢你再次的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这一段时间，用你的圣灵来托住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的肢体，让我们在你的肢体在我们每一位肢体在你面前能够得胜有余。也谢谢主赏赐给我们有生命的气息，能够享受你这一段的话语，享受你这段的时间，这是何等宝贵的时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宝座面前能够祈祷，能够思想，能够接受你的教导。也求主你的灵来够托住我们今天陈牧师的讲道，因为这一切都是从你那边得来的话语，并不是他个人的话语。主，也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在我们的心里，来帮助我们走往后的道路。主，我们再次的谢谢你，在这疫情的时间，在这战争的时候，在这许许多多纷扰的世界中，特别在这一年，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世界是实在是很不太平。主，让我们在你面前得享平安，得享这宝贵的话语宝贵的时刻。主，我们谢谢你再次的把我们家庭，把我们的儿女也供给阳光交在主你手中，你也帮助我们在许许多多难处上能够帮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能够胜过这一切，也让魔鬼撒旦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会借着许许多多别的世俗的事来搅扰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就用你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谢谢你赏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为许许多多身体有软弱的年老弟兄，以灵性有软弱的弟兄姐妹献上我们的祷告，也献上我们祈求，求主也托住他们，让我们不致衰微。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以下时间再一次恭敬仰望交在主的你的手中，也为我们所居住的国家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也保守这个国家，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安居乐业，不要忘记的主你所赏赐给我们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来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启应文是信靠顺服第36篇，信靠顺服。我们来用行的方式来读我们最后几节，我们最后两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是出自许多的经文第一节我来念是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
他便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
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凡称呼我的万万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你当依靠耶和华的形态住在地上，以他的心血为粮。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
你当果然的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
最后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因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来背经的经句啊，来读经的经句啊。是出自以赛亚书的第55章第9节。好，那么一起来先读两次，好，第三次我们再来读，啊，不能再来背，不能背我们再来读，好，请，来第四题，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章9节，再来一次，好，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章第9节。好，第三次我们来背啊，能背我们再慢慢读。来，请。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们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章第9节。好，接下来我们来唱诗第399首，我心灵得安宁。
又是相片。
既然是信息时间啊，也求神赐给我们灵来带领我们这个这段信息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啊，今日的主题是夜间的歌啊，出自诗篇的第77篇第1到20节。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来一同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的心来敬拜你，请你此时此刻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有苦难，这也是主耶稣在世上告诉门徒的，但是在这些苦难当中，我们没有绝望，因为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盼望。我们靠着你神赐给我们有超乎意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勇敢的去面对我们面前的苦难。愿神赐福给我们，那我们在这个世上遇见苦难的时候，能够学习效法圣经里面的先圣先贤，让我们行在你自己的爱中，也行在你赐给我们的盼望当中。愿神与我们同在，借着你今天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有力量来奔跑前面的路程。求你这时候与我们同在，施恩赐给赐福给我们每一位都在你面前蒙恩。我们在此真的是深深的仰望你，求你也使用你软弱的仆人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你的爱中。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人生在世会碰到种种的事情，其实我们每天都是在经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情，我们也在这些小事情当中来过我们的每一天。但是有时候呢，我们的人生也会碰到大的事情。当这些大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无论是严重的疾病，或者是事业上或者家庭上面的失败，常常在这种时候呢，神的灵就动工，让我们的心能够放下来，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来寻求神，从而也得到神的帮助，也能够转向神，来归向神。但是有时候在很这些大的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些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也有时候也会常常会觉得好像神离开我们好远，我们摸不到神的同在。我们会感觉说我们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然后神这时候我的祷告他好像也没有垂听。这时候我们就会问说，为什么这个蛮有慈爱的神，怜悯人的神呢，这时候让我碰到这样的一种困境，而我向他在这困境当中呢，他好像不理我，远离我而去了，我感受不到他跟我在一起。我们今天要读的诗篇77篇就是一篇在患难中当中的一首诗歌我把它说是夜间的歌。这是因为这个圣徒他在经历一些的苦难，虽然我们在这篇诗篇当中会读到几分的凄楚他那种孤单或者悲伤的心，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在这个诗篇逐渐的这个往后面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他那美妙的称赞神的声音，就像夜莺在夜间发出的歌声一样赞美神。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的题目就是夜间的歌，或者夜间的歌唱。这个诗篇的77篇呢，说是夜间的歌声呢，事实上我觉得还很合适。为什么呢？因为写这个诗篇的作者呢，他是一个能写诗篇的人。 我们只要看见今天这个诗篇的这个77篇的小标题，就知道那边写着亚萨的诗。亚萨的诗呢，就是说这个亚萨所写的。事实上亚萨呢，他写了好多的诗篇，十几篇的诗篇啊，有诗篇50篇，然后诗篇的73到83啊，这几首的诗篇都是出于他写的。他不但善于写诗，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出色的音乐人。为什么是我说他是音乐人呢？这个诗篇我们根据这个旧约圣经的记载呢，这个亚萨呢，他是大卫诗班的一个领班人。或者换一句话说，其实说大卫当时候的那个是诗班还不够。事实上大卫当时候所组成的一个诗班呢，是皇家的诗班，而且那个诗班的那个组织呢非常的浩大，也就是说有好多人都在参与这个诗班。所以我说它不是诗班，是一种皇家的合唱团。皇家的合唱团，而这个亚萨呢，他是皇家合唱团的这个领班人。换一句话就说，他是大卫创建的这个皇家合唱团的音乐家，他是音乐方面的领班的。然后这个亚萨呢，他是格顺族的利未人，在当时候这个大卫王朝浩大的合唱团当中呢，他是首席的乐师。我敢肯定他当时候既会写诗，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诗篇的77篇，他既会写诗，然后他又会作曲，我相信他也会弹琴作乐，然后他也会歌唱，他还会指挥，各方面的音乐的才能都集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是皇家这个合唱团的一个领班的人。根据圣经的记载呢，当年在约柜迁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亚萨就和他的乐师们前行奏乐，然后他们就敲拔吹号，鼓瑟弹琴，用诗歌的颂扬和赞美来把这个约柜引到这个耶路撒冷里面来。然后他这个亚萨的后裔呢，也继承了这个祖先这个亚萨，成为在圣殿里面专门从事诗歌侍奉的一些的人。当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回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回归的时候呢，在歌唱的人当中呢，就有亚萨的这个后裔有120个人。他们在那边也是鼓瑟弹琴欢喜快乐。另外呢，当所罗巴伯率领犹太人呢回国来建圣殿的时候，亚萨的子孙呢，他们也敲拔彼此唱和来赞美耶和华。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记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诗篇77篇的作者亚萨的一些的情况。这篇的诗篇呢，我把它分成四个段落。是患难中的呼求，还有困惑中的迷思，还有默想中的追念，最后是信心中的安息。我们看，只要看这个大纲就知道，这个作者呢经历了一些的苦难，然后他在苦难当中呢，他思想他有迷思，他有失落很困惑，然后他借着默想呢来追想神的作为，然后他信心呢就得到安息，他在神面前就得到安息。我们就来一起来看这篇的诗篇。我们先看的就是这个第一个，就是患难中的呼求。大家应该看得到这个投影片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的77篇1-4节，一起来请。我要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变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 读到这些这几节的经文，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好像会看到这个这个诗人他在一种的苦难当中，他在一种苦难当中。精神病的学家 Holmes 跟 Rick 他们曾经对生活的变化给人带来的压力进行了研究，然后他们也列出了人们呢经历生活的事变事件的变化的程度呢，来分成一些的分数，他们叫做他把这个分数叫做 Life Change Unit， 就是 LCU 这样来代替。他是说到生活事件的变化程度的分数，每个人呢在同一个时间里面经历的变化的事件越多，然后这个LCU 的分数就越高，所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压力会引起一系列身体的情绪的反应。当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脑就会发出信号，引起这个身体里面的荷尔蒙、新陈代谢以及行为的变化。可能会产生这个情绪的紧张，或者食欲不振，或者失眠、记忆力下降等等的现象。同时呢，我们也可能会感到这种焦虑、担忧、抑郁、无助，然后脾气暴躁等等的现象出现。这些都是面对压力的时候会出现的一种正常的反应。一般而言呢，一个人在一年之内无法承受这些面对压力时所承担的这种心理的压力，他说如果超过300个 LCU 呢，他就会发生一些反常的这个生理的现象。我们读过这个诗篇的77篇第一到第四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个诗人亚萨呢，他遭遇了苦难，遭遇了患难。我们在第二节可以看见他说，我在患难之日，他正处于这个患难的时候。到底这个诗人亚萨他碰到什么样的苦难呢？是一场可怕的疾病呢，还是瘟疫的横行呢？其实我们单从诗篇的77篇，刚才我们没有全篇的读一遍哦，我们会一段一段的来读。如果我们读过全篇的这个诗篇呢，77篇呢，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个亚萨到底当时候碰到的是什么样的患难。但是我们知道他在患难的时候，有解经的学者他们认为呢，从他所写的另一篇诗篇，也就是诗篇的79篇，我刚才有说了，他写的诗篇50篇，还有73篇这几首的诗篇，其中呢79篇那里呢就可以推断，当时候这个亚萨所面对的是什么呢？是耶路撒冷被敌人攻击，然后攻陷了，耶路撒冷城被攻陷了，然后外邦人就冲到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当中，圣殿被污秽，然后耶路撒冷京城呢就变为荒场荒堆，这是一个自己的家、自己的国很惨的一种情形。前面我们说过了，诗人亚萨呢，他是大卫皇家合唱团的领班人，他可能集这个作诗作词、作曲、指挥，然后又会唱，又会弹。如果我们读过亚萨的诗篇呢，我们就会知道，他在写这些诗篇的时候，每一篇都有向神的祷告，每一篇都有向神的祷告。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诗人亚萨呢，他是一个和神的关系非常密切，与神深交是一个灵性好的非常好的一个圣徒。但是这样一个天天和诗歌能够结伴的诗人音乐家呢，他却也会碰到他苦恼的事情。他到底是一个灵性好的圣徒，是一个懂得信靠神的人，所以他碰到这些苦难的时候， 他懂得来亲近神，他懂得来倚靠神。我们只要从前面的这几节的经文呢，就可以知道他在大国难当头的时候呢，可以说家国都破坏的时候呢，这个诗人亚萨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他向神发声呼求，第一节发声呼求，然后他说他寻求主，第二节，然后他说他在夜间，他白天常常呼求神，向神发声，然后留心求神留心听，然后他还寻求神，他不止这样呢，他在夜间还不住的举手祷告，就不住的举手祷告。但是我试问诗人感觉到神听他的祷告了没有，从这几节的经文我们看似乎是没有。其实呢，他向神祷告，但是得不到安慰，他好像看不到神垂听他的祷告，也看不见这个他所祷告的事情有什么转机，有什么改变，这是他极其痛苦的地方。那时候呢，苦难和苦楚呢就摸着他，在这个诗篇的当中呢，我们来看他怎样表达他当时候的痛苦。我把他所写的这些苦他心里的这种愁苦，一种痛苦的他的描述出来，在他的诗篇里面描述出来。他说我心不肯受安慰，尽管他祷告了，他的心没有受安慰，他想念神了，但是他烦躁不安，然后他沉吟悲伤，心变发昏，我们就看见这些词的这个形容呢，都是很惨的一种情形。然后他说你叫我不能闭眼，事实上这是描述到他失眠，他夜不成眠，然后呢心里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这些都是诗篇里面诗人对自己当时候的一种心境的一种描述。所以呢，如果说诗篇的77篇是一首夜间的歌，那么到这里为止呢，我们说他这首夜间的歌呢，他在前面这一部分呢，是他在夜间所唱出的凄楚哀伤的一个哀歌，凄楚的哀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否正处在这样的一种经历当中，处在这样的一种痛苦当中呢？我们是否为某件事迫切的在神面前的祷告，但是却看不见他的应许，却听不见他与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的凭据？如果有的话，今天诗人亚萨的这个诗篇呢，他一定会触摸到我们的心呀，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二个点，就是困惑中的迷思，困惑中的迷思。这段的歌这段的这个经文呢，请听我来读。这个刚才的这个第四节，他说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第五节就接着说，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的省察。他在心里自己问自己，然后呢，他心里的自己省察，然后省察了，他怎么说呢？他说：“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永远穷尽就是永远断绝了，没有了。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而止住他的慈悲吗？”这边好像接二连三的问了好多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在包括刚才读的一到四节，以及到这个五六七这几节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诗篇当中呢，这个诗人用了15次的我。我们稍微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个第一节，我要向神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
这样一个一个的我算下来，我在患难之日啊，寻求神，我在夜间怎么样，我的心不肯安慰，我想念神，我沉吟悲伤，我你叫我不能睡啊，不能啊闭眼，我烦乱不安，一直在我，包括我们现在的经文看到五六七呀，我尊享古时，我想起我啊夜间的歌声，这样一不断的一直在说我有十五次之多。我把诗篇当作这个现实这个事实呢说出来是为了什么，又是说明什么呢？很显然，诗人面对的他的苦难，他说他在苦难之日，他并不是没有祷告，但是他注意的他的注意力呢却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我在自己的身上，他整个的人呢完全被自我感觉，自己所处的环境，还有自己所承受的压力，以及自己所处的状态啊，所占据他啊，满心的烦恼、悲伤、发昏，然后他不能闭眼。我刚才说了，可能是严重的失眠，他睡不着啊，连眼睛都不能闭起来，甚至不能说话。他祷告到一个程度，连祷告都祷告不下去，祷告不出来了，不能说话。而且我们看见呢，在这十五个我之后呢，又连续的有三个难道，三个难道。他在问自己，他说：“难道主要永远弃绝我吗？他不再施恩给我了吗？难道难道一个一个的接着难道难道呢？这三个的难道就带出了一个个的问题来，一个个的问题来。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所以他是在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当中，所以我把这段说成是他的困惑中的迷思。他在思想，但是他很困惑，他跑 不出来。如果神和我同在，我何至遭遇这样的事情呢？这样我今天这么惨，那看不见神的恩典了。他就在这那边有这样的疑惑，有这样的困惑和迷思。说到这个诗人这样的情形，我也想到啊，这两三年来我们面对这个新冠病毒啊，在全球的肆虐。事实上还不仅于此哦，我们还碰到很多的啊，这个两三年来山火啊，现在的战争啊等等。事实上，我们也为这些事情，特别是为这个新冠病毒啊，直接影响到我们。我们今天你看，我们还是在戴口罩，我们还是在防。啊，这个病毒来侵蚀我们，所以我们也常常为这件事情来迫切的祈求神，来向神呼求，神啊，求你止住这个瘟疫，求你怜悯这地，医治这地，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常常祷告的。在患难之日，在患难之时，在患难之中，我们常常寻求主，我们也在夜间不住的祷告，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迄今为止，这个病毒没有断绝，而且这个病毒还不断的在变异。虽然这次最后这个 Omicron 它的这个什么发病的那个严重性不那么强，但是呢，事实上确诊的人数呢不断的在攀升。媒体甚至说了，这个病毒永远不会被消灭。我们人类呢，要与这个新冠病毒呢来共存，而且呢，这个只是大家所共同承受的一种瘟疫的苦难，还有我们个人的啊，还要承受许许多多的难处，许许多多的苦难。我们的身体或者向我们发出警讯，告诉我说。啊，你啊，告诉我们说你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很严重。事实上，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疫情的当中，也有好多位的弟兄姊妹，他们都进入到医院，他们甚至经过了啊几个的手术，甚至是大手术。我们当中还有经历了啊亲人的生离死别，带给我们难以抚平的这个悲伤和痛苦。这样的苦难，那样的苦难，接踵临到我们弟兄姊妹，还有我们的亲人的身上。
我们的心也难免有忧伤痛苦，有时候也有哀伤，正如诗人当时候诗人亚萨一样，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入这个迷思。我们来看第三点，默想中的追念。下面我们就来看啊，这首诗篇，从这个诗篇来看，这个旧约的圣徒，这位亚萨，这位大卫合唱团的音乐家，他如何去面对苦境，面对他临到他的困境。尤其是我们要从这个诗篇的当中，从诗人亚萨如何从苦难当中找到出路，得到安慰，从中我们学习到一些属灵的功课，好让我们能够更坦然的去面对我们在人生所遇见的一些的苦难。所以我们来思想默想中的追念。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这个字比较小，就让我来读给弟兄姊妹听。是77篇的10到11节，10到15节啊，对不起，对吧？这个经文说，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啊，一下就跟前面的这个哀伤啊、迷思啊有不一样的地方。一开始就说，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想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也就是救赎了你的民，你的百姓，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读了这个经文，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觉得他的心境在慢慢的变化。诗人面对着当时有极大的苦难，但是他是信神的人，他不但向神祷告，他虽然前面向神祷告，但是看不见神答应应允他的祷告，他仍然在忧伤的当中，他烦乱不安。但是呢，他还是一个属神的人，他心中有神的人就跟没有神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前面说过，他在15个我怎么样，和3个难道，他提出了许多的问题之后呢，诗人得到神的感动，他在神的面前就安静下来，静默的思想。这边有好多的啊，我把它标出来的呢，呀，都有看到这个地，除了这个，这是我的懦弱，是他突然间感觉自己啊懦弱哦。然后后面有什么呢？我就要追想啊追念，第11节就说我要提说，还要我要纪念。12节说我也要思想，然后默念你的行为啊，默念你的作为，这样的一种追念、提说、纪念、思想和默想呢，圣灵就做工在他的当中，他就这样的思想，为什么我怀疑神的同在呢？为什么我以为神不再施恩了呢？为什么我觉得神的慈爱不复存在了呢？为什么我怀疑神的应许呢？他在这样的思想当中，有圣灵的帮助，他心灵顿时来觉悟，他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也就是在第10节一开头所说的，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这是我的懦弱。懦弱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软弱生病，我软弱了，我生病了。诗人感悟到，这是因为他灵性的软弱，他眼睛的属灵的眼睛昏花了，所以他才会怀疑神，他才会感觉不到神的慈爱和神的同在。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多少时候我们懦弱了，所以我们看临到我们的难处苦难呢，压力山大，我们懦弱了，我们看神就模糊不清，好像他没有与我们同在。我们懦弱了，所以我们怀疑神了。我们回到这个亚撒的身上，前面提到了他在15次的用到我这个代名词。很显然诗人亚撒呢，他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所注重的是自己的遭遇，自己的难处，注重的是自己在神面前的祷告，又是为什么神没有听。当人们在苦难的当中越是注意关于我自己个人方面的事情的时候，那些事情呢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可怕。这或许就是我们人性的软弱，是我们懦弱了。但是接下来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到，诗人在静思静默思想的时候呢，他受神的感动，逐渐呢就把注意力从自我的身上来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借着经文看到诗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们看经文，我们思想一下。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什么呢？到主的身上。他提说了耶和华这个神的名字，他也说到神这个字，然后他看到至高者，也看到至高者是行其事的神，他的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转向转向神，看见神。于是呢，他追念至高者显出的右手，显出右手之年。这个圣经是这么说的，他纪念神在古时所行的奇事，并且思想神的经营，纪念神的作为，纪念这位神呢，他曾经用大能的膀臂来救赎以色列百姓，救赎雅各和约瑟的子孙。这样的心怀意念的转移，他的静默的思想呢，接下来就看到有很大很多的不一样。在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个代名词，前面他有15个的我，但是我们注意到在这边呢，从事实上如果从他提到神至高者啊，他提到耶和华，还有呢从我呢转变成什么呢？转变成你，就是11节的后半节，我要纪念你古时的行为，然后思念你的经营，来默想你的作为。他从我转到你，这位你就是他所敬拜的这位至高者，这位行其事的神，他的眼目来转向神，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的心灵才可以得到安宁。当我们集中在自己的时候，尤其是集中在自己的苦难当中，自己的遭遇不幸的这些事情当中呢，那些苦难就越发的放大，让我们吓倒，让我们烦乱不安，让我们忧愁。但是当我们的眼目转向神，转向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时候呢，那个心境就改变。所以我们从诗篇接下去的诗句里面可以看到，一幕幕画面呢，就像电影一般的来展现在他的面前。他转向神的时候，他就看见神的作为。我们来看第四段，信心中的安息。一起来读这后面的5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的77篇16到20节，最后的这5节，来一起来，请。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
好像羊群一般。
诗人的心慢慢的转向神，他的眼目注视在神的身上，他注视在神的身上，也同时注视在神的作为，他大能的作为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在诗篇当中自然而然的，当他的这个代名词转成神，转成你的时候，其实这一篇就成了他歌颂神、赞美神的一个祷告，在神面前的祷告。他属灵的眼光被打开，他看见神的伟大，并且赞美神。他在神所造的诸水、深渊、世界、风云、雷声、旋风、电光和地震的当中呢，他看见以色列百姓的历史的当中呢，这位伟大的神始终对自己所拣选的百姓守约施慈爱，他从来没有离开他自己的百姓。他的百姓在危难当中的时候，神总以他的手来帮助他们，来眷顾他的百姓。诗人借着这样追想以色列的历史呢，他追想神的作为，他的心就改变了。事实上在这些的诗句的当中呢，我们可以一句一句的分析他这一句是指什么，那一句是指什么。但是我感觉呢，在同样是他写的诗篇这篇是77篇，他在78篇的当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更直接的一些的描述，更直接的描述他看见神的作为，尤其是在他看见在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当中，神如何把在埃及430年，至少400年做奴隶的那个情况当中，能够从埃及法老的手中能够脱离出来。我们来看一下他所写的这个诗篇的78篇的12到16节。一开头他说，他在埃及地，在所安田。这个埃及地所安田，我要说明一下，这是创世纪雅各和以色列百姓逃荒到埃及的时候，那时候不是约瑟做宰相吗？然后约瑟就把歌珊地来赐给他们让这些他的那个祖宗、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呢在那边居住。那一片是非常肥沃富士的一个地区这边说到所安田，事实上就是歌珊地他在埃及地，在歌珊地，在所安田呢，在他们祖宗的面前施行歧视。什么歧视呢？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如雷。这句话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碰到红海，后面有法老的追兵，前面有红海挡住，但是呢，神却叫海水分开，立起如雷，然后呢，以色列百姓从中过去埃及的追兵追过来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最后一个人上了岸的时候，海水就合起来这个埃及的全军就覆没，被淹死在水中。然后他说接着下去说，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光照来引导他们。事实上，神用白天用火云柱，晚上用火柱来引导以色列百姓继续的往前走，保护以色列百姓。然后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他使水呢从磐石涌出来，叫水成为江河下流。以色列百姓发怨言说他们没水喝，然后他就借着摩西能够把这个水呢能够从磐石当中流出来，供应以色列人他们饮用的需要。然后下面这一段是78篇的23到28节。他却吩咐天空，又敞开天上的门，好像降玛哪，好像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他赐下食物使他们饱足。我们知道他们没吃的，他们就发怨言，以色列百姓发怨言，然后神从天上就降玛纳，让以色列百姓每天早晨就去捡玛纳来吃，他们有多少人，那个玛纳就够他们吃。
然后呢，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还发怨言说没有肉吃。然后这边就说到神领东风啊，东风起在天空，又用能力引起了南风来，他降肉，其实就是鹌鹑哈，他降肉像雨降雨一样的在他们的当中，多如尘土，又降飞鸟，也就是鹌鹑，多如海沙，落在他们的营中，在他们住处的四围。事实上，这个诗人亚萨，他在至少在我看见古时候神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所行的奇事呢，他的感受很深，所以他在77篇虽然没有描述得很清楚，但是78篇让我们看到他的感受非常的深。所以诗人在回顾这位以色列的神以前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的时候呀，他的大能大力如何施行奇事，他的属灵的眼睛就被打开了。他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以后，他惊叹神的伟大的能力，他不禁感叹这位神呢是行奇事的神，是在列邦中彰显他奇妙作为的神，也是用大能的膀臂来救赎以色列百姓的神。想到这一切，他对这位神有了更深的认识，尽管苦难当头，但是这样的认识呢，在苦难当中至关重要。因为诗人亚萨看见了神的伟大，他同时也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自己，这是我的懦弱。如果说这个诗篇是夜间的歌的话，最后的这一段可以说是他在夜间向耶和华神所唱的赞美的诗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会落在一些的苦难当中，在苦难的当中，我们要学习诗人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当我们注重在那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好像看不见过去神多少恩典，那是过去的事情，跟现在没关系。但是当我们思想神作为的时候，就像亚萨他思想出埃及的时候，神如何施行他的奇妙的作为在他们的当中的时候，他的心就会开朗。当我们仰望神的恩典，想想他赐给我们白白的救恩，这么大的救恩，想想他在我们人生走过的一切的轨迹，一切的道路的时候，他如何用恩典来扶持帮助我们，我们在他面前如何祷告，他及时的来医治我们，来把我们的困境解开，我们的心也会得到开朗。我们真的要在我们里面确信，我们所信所靠的这位神，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他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是写诗篇77篇的这个亚萨的神，他也是我们的神。这位神他绝不会丢弃我们，他会一如既往的来施恩给我们，他的慈爱没有穷尽，他的应许世代长存，这是我们应当记得的。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似乎不觉得神的存在，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似乎觉得神离我们好远，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不相信神的应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确信这位我们所信所靠的神，他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他也是今天我在重复，他也是今天写这个诗篇77篇这个亚萨的神，他是我们的神。这位神他永远不会丢弃我们，他一如既往的来施恩给我们，他的慈爱没有穷尽，他的应许世代长存，他在圣经里面的应许不会落空，一定要让我们这些圣徒能够得到。我们接着来看诗篇77篇的最后的两节的经文。事实上我们刚才读过了诗篇的七十八篇， 这两节的经文呢，和78篇啊，这个诗人亚撒所描述的呢，实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一起来把最后两节来读一读，诗篇77篇19到20节，来请。这两句诗句放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想到什么？尤其是我们刚才看了这个诗篇的78篇，那个出埃及记的情形。事实上，他在赶战。这边尤其是更明显的是，他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来引导他的百姓，像引导羊群一般。这边把神来描述成一个牧人，牧羊的人，然后以色列人呢是他的羊群。这些羊群有时候碰到风暴，有时候碰到饥饿，有时候碰到没有水喝，但是神总是看顾他们，神总是把他们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到青翠的青草地上。神引导以色列百姓在大海当中看见他的作为，神的脚中没有人知道，但是神一直在引领他的百姓。神让亚撒来看见神的作为，在他的创造的当中，也显现在他对以色列的救赎的当中。我们知道出埃及是以色列人蒙救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点，是表明神拯救以色列百姓。所以这个显明了对以色列的救赎的里面，神在与他们同在。当他的选民在埃及受苦难的时候，神没有忘记他们，神借着摩西和亚伦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然后最后进入到迦南美地。这个诗篇的77篇到20节就结束了。诗篇到这边停下来，请问诗人亚撒他的环境改变了吗？请问诗人亚撒他此时的心情或者他的信心如何呢？似乎诗篇就停到这里，好像也没有说到他前面的苦难怎么样了，就停在这里。弟兄姊妹们，在这篇的诗篇当中，诗人遭遇了极大的苦难，他在夜间挣扎，他痛苦失眠，忧闷烦躁，片刻不得安宁。我们从头读起啊，从第一节一直读到这个20节，仍然没有看见神的拯救临到这个诗人。诗人那个仍然在那个苦难的当中，但是诗人他仰望神，思想神往日的恩典和他大能的作为，施行的拯救，如何平安的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过来，过红海，走旷野，如同牧人来引导羊群一般。这样他就从一句痛苦的当中他得到释放，他的心灵得到了安慰。虽然苦难尚未结束，难处还没有挪开，但是诗人呢却再次的唱出信心的歌，唱出夜间的歌，那是他的心灵得安慰的歌，那是他的心灵得安息的歌。一位牧师他讲过这样他亲身的一个经历，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清晨，也就是说那夜风雨交加，下个不停，他在那个清晨呢，当他做了噩梦被惊醒的时候，他说他没有心情唱歌，连诗歌他喜爱的诗歌他也唱不出来。然而他看到窗外有一只云雀，却在那个湿漉漉的树枝上面，他跳过来跳过去，唱得非常的起劲。他仿佛要告诉所有的人，来诉说他的心里有多么的快乐。这位牧师此时此刻 有这样的对比，他不禁在心里说，这个小家伙整夜饱尝这个风雨交加这样的风吹雨淋，可是呢他却在那边，在清晨的这个时候，他却可以欢喜雀跃，好像他过了一个舒坦舒适的夜间一样。他的歌声呢发出了他心里面的喜悦。这个牧师不禁摇头感叹，他说，惭愧啊，一只云雀竟比人更懂得泰然处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否正在苦难的当中？我们是否正在像亚撒那样的经历的当中？让我们好好的思想亚撒在苦难当中思想的转变，盼望借着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感动，能够帮助我们走出那个阴霾和忧愁来。愿圣灵引导我们，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也更清楚的来认识我们自己，看到我们的懦弱，看到我们的软弱，看到我们的不能。最重要的是要我们回到基督十字架的前面，谦卑的让主来引导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也可以像亚撒一样得到安慰，得到满足，得到安息。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如此美好的诗篇。是的，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这个苦难的夜间当中，我们可以唱出美好的诗歌来。是的，世上最隽永的诗歌，都是生命经过熬炼发出来的歌声，生命在苦难当中遇见你，遇见神而发出来的夜间的歌声。虽然有几分的凄楚，但是终必在信心里面唱出那赞美的歌声来，吟唱出得享安息之歌。如此美妙的生命的旋律，动人心弦，回荡在天宇。愿亚撒的诗篇今天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震撼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更加的认识神，使我们的心能够在苦难中，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向神发出我们的感赞，也得蒙神的喜悦，得蒙神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就是那个云雀，我刚才忘记放出来。还有就是神会使人夜间唱歌，这是约伯记35章的十节所告诉我们的。愿神祝福大家。
感谢陈牧师啊，来带领我们这段时间啊，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思想神赐给我们的话，也让这个诗篇第17篇成为我们的帮助。好，接下来是奉献啊，奉献时间，我们要唱投影片诗歌，是叫《仰望》啊，唱到第二节，请今天招待张雅君姐妹跟张依英姐妹做奉献啊，收完奉献，我们请张雅君姊妹啊来为奉献的祷告，来我们来唱诗第啊《仰望》这首诗歌啊，唱第二节的时候我们来收奉献。
Yeah.
接下来报告，下周的侍奉主席是郑志杰执事，侍行是张文华弟兄，招待是林海平姐妹跟林顺英姐妹。今天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朋友跟弟兄姐妹，这都来过了是吧 ？OK， 来，请大家能够参加下午啊，主日下午一点钟的会前祷告会啊，我们十月份还有两个主日啊，讲台是下礼拜是陈牧师啊，10月23号，然后月底10月30号是当达基牧师为这两位牧者来代祷啊。今天下午5点半到7点有那个会弄的会议室将选读神学导论啊，并交通分享。好，请弟兄姐妹能够参加。待会主日崇拜以后有同工会将商讨教会年底的施工，请同工能够留下来参加。每个礼拜三的祷告会跟礼拜五的家庭聚会都在中文会议室举行。好，这边请弟兄姐妹能够参加。教会年底就快到了感恩节跟圣诞节的时候，下个月我们11月18号晚上8点在感恩见证会，是在众的会议室啊。20号是感恩节的主日崇拜。12月16号是晚上8点钟是圣诞晚会啊，也是在众的会议室。25号是圣诞赞美礼拜。然后1月1号 2023年下午1:30，乃是元旦的感恩礼拜，弟兄姐妹啊，为这个年底跟明年年初的事工来代祷，并预留时间邀请亲友来参加。郑志杰之事啊，已经回到我们当中啊。上就是前两天，这礼拜二由台返美，感谢主来保守他的一路平安，哎，为他父母的事，然后尽心尽力的做了哈，也感谢神能够在平安的带领他回到我们当中。请为教会中身体和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来代祷，求主施恩眷顾他们身体灵魂的健康。好，今天陈牧师给我们带领我们这个诗篇第77篇，是一个很好的诗篇啊，让我们能够从主那边啊，从神那边得到安慰，也得到帮助。我们上礼拜出席人数是30位啊，各项奉献总共是996元。我们报告到这边告一段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要唱诗第335首，靠主有福。请我们大家起立。
Thank you.
从全心主到底人生有福，他日日向前有上升，因信心走在此主慈爱中，主动给他一切需要，要依靠主专心靠主，在一切事上要认定主，他必指引你的路，要依靠主专心靠主，在一切事上要认定主，他必指引你的路。
阿门。好，请大家站立，我们请陈牧师为我们来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阿们。
散会。